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所记载的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腰弯的女人，或者说医治一个腰弯的妇人。在十二章的末了，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警告群众，在最后审判临到之前，必须赶紧与神和解，否则就必须要还清罪债的最后一分钱，将要接受永恒的定罪和刑罚。而从紧接着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就可以看到与神和解所指的，就是必须做出悔改的抉择，这样子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第十三章一到五节，耶稣清楚地指出，唯有借着悔改才能够避免灭亡。有人告诉耶稣，比拉多把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祭物中，这些人是被比拉多所杀，这些加利利人是被比拉多所杀害的，所以有人认为这些加利利人是因为他们有更大的罪，所以才会遭受这样的事。耶稣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罪的刑罚，就是死亡，唯有悔改才可以使我们免于神对罪所施行的审判和刑罚。但是神借着耶稣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使人可以靠着耶稣所做的来得拯救，但是只有借着悔改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才能够免于永恒的定罪跟刑罚。这个永恒的定罪跟刑罚，也就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将被定罪，被扔在火湖里，也就是第二次的死亡。但是耶稣接着讲了一个比喻，来说明神给予人一个最后的机会，一个恩典的时期，使人在这个期间有机会悔改。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事件，是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妇人。这个事件不但是回到安息日的争论这个议题，在前面路加福音第四章还有第六章 都有记载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医病、赶鬼，所以就引起争论。现在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妇人，这不但是回到安息日的争论这个议题，同时耶稣所做的成为一个这时候的兆头。耶稣在安息日医治这个腰弯的妇人，这个医治的行动成为一个这时候的兆头，呼召悔改。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所行的在安息日这个医治的工作。首先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发生在安息日，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在这段经文中一共提到五次的提到安息日，除了这是发生在安息日，而且这件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会堂，也就是犹太人的会堂，在第十到十七节中一共提到两次这个会堂。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事情发生的场景。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一所会堂中正在教导，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最后一次在会堂里来教导人。我们从路加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看到在会堂中教导人是耶稣的传道工作中特有的行动。所以在第四章我们看见第十六节，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入拿撒勒的会堂，在那里做教导的工作。三十一节，后来耶稣去到加百农，同样在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导人。而四十三章，不是四十三章，对不起哈，第四章四十三节，耶稣说我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遣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所以耶稣在会堂教导人，这是在耶稣的传道工作里面是他特有的行动，或者说是他惯常的行动。接着作者告诉我们说，看哪，在那里有一个妇人，也就是在会堂里有一个妇人，被一个灵使他病了十八年。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被鬼附着，原文是说他是被一个灵 a spirit， 他被一个灵 cause her illness， 他被一个灵使他病了十八年。他这个病是什么呢？他腰弯，也就是说他的腰弯曲，完全直不起来，完全直不起来。在希腊原文也可以翻译为完全不能使他自己直起来，也就是在原文的希腊文的文法可以翻成完全直不起来，那就是描述 他的腰弯曲的情况，完全直不起来。但是也可以翻译为完全不能使他自己直起来。那换句话说，这就是描述他的病的情况，他完全不能够让他自己直起来。这样的一个描述，作者对这个妇人的描述，包括了属灵的和身体的情况。属灵的情况方面，作者说明这个妇人的病是被一个灵使他如此。可能这个妇人并不是被巫鬼附身啊，不是像我们和本所说的被鬼附着，因为我们看见接下来耶稣医治他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赶鬼。我们看见通常福音书里面所记载，耶稣如果人的病是因为被鬼附身而导致生病，耶稣会做赶鬼的工作。譬如说那个害癫痫病的小孩，譬如说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那个人是被鬼附，耶稣都是吩咐这个巫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但是在这里耶稣医治这个妇人，耶稣没有做赶鬼的工作。所以作者说这个妇人的病是被一个灵使他如此，可能这个妇人可能不是被鬼附身，可能这乃是巫鬼使用他身体的疾病来折磨他。而作者特别提到一个灵使他如此，提到这个一个灵可能是表明存在宇宙的冲突。所谓宇宙的冲突，就是神和撒旦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宇宙中，撒旦是与神为敌的，所以通常神和撒旦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宇宙的冲突。这是作者描述这个妇人属灵的情况。然后我们看这个作者描述这个妇人身体的情况，他说这个妇人病了18年，他的腰弯，他的腰是弯的，完全直不起来，或者说他的腰是弯的，完全不能使他自己直起来。这就显明他的病的严重性，他这个病是很严重的，病了18年，而且他身体这个腰是弯的，他完全不能够使他自己直起来。作者对于这个妇人的病情做这样的描述，显明这个妇人的病有一个身体上的表现。这个身体上的表现就是她的腰弯，完全直不起来，或者完全不能使她自己直起来。这个妇人的病有一个身体上的表现，但是作者说明乃是植根于宇宙冲突的因素，是在撒旦的捆绑之下，是撒旦使他病了18年。这个描述就强调了他的病得医治与他的得释放是不可分的，因为他这个病有一个身体上的表现，但是这个病是植根于撒旦对他的压制，对他的捆绑。所以他的病要得医治 与他的得释放，从撒旦的压制之下得释放是不可分的。这就预备了我们这些读者去面对接下来一个令人惊讶的救赎行动。耶稣是神所差来施行拯救的拯救者。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并且把人从撒旦的支配与控制之下释放出来。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耶稣所行的赶鬼的工作，耶稣说明他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他是神所差来的拯救者，所以在他的传道工作中，他借着神的能力来医病赶鬼，这显明神的国已经临到，把人从撒旦的支配和控制之下释放出来。接下来作者给我们说明耶稣怎么样来医治这个妇人的病。首先他说，当耶稣看见他，这个妇人并没有来向耶稣请求医治。事实上，他的病使他在社会上是被摒弃的社会边缘人物，因为他病了18年，而且他的病是他的腰是弯的，完全不能够直立起来。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乃是被摒弃的边缘人物。然而耶稣正在教导的时候，耶稣正在做教导工作的时候，看见他就决定立即做出医治他的行动。这显明耶稣对有需要的人之怜悯，以及他对被社会摒弃之人的眷顾。耶稣主动向他施行医治，不是这个妇人请求耶稣医治他，而且耶稣正在做教导的工作，看见这个妇人，耶稣向他显出怜悯，立即决定做出医治他的行动。所以耶稣叫他过来，耶稣打断了他的教导，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同时耶稣不是去他那里，而是叫他到耶稣那里，耶稣叫他过来。耶稣是一位拉比，正在会堂里教导人，是所有注意力的焦点。现在耶稣叫这个妇人到他那里，使这个妇人参与耶稣一起在众人注目的焦点之下。这是被社会摒弃的社会上边缘的人物，耶稣看见他的需要， 耶稣对他的需要显出怜悯，耶稣决定立刻做出医治的行动。但耶稣不是去他那里，而是叫他到耶稣这里。耶稣正在做教导，所以他是当时会堂里所有注意力的焦点。现在这个妇人到耶稣那里，他就参与耶稣一起在众人注目的焦点之下，所以这也是意义重大，显出耶稣对这样的人的怜悯。然后耶稣对他说，妇人，你从你的病被释放了。耶稣以他绝对的权柄向这个妇人做出宣告。耶稣这个宣告，他对妇人说，你从你的病被释放了，这个宣告就承认他的病是因为被压服而引致的，需要从其中被释放。他说，你从你的病被释放，所以这个宣告就承认这个妇人她的病是因为被压服而引致的，需要从其中被释放。他不但需要从他的疾病中得释放，并且他也需要从他疾病的根本原因，从撒旦的压服中得释放。这里是使用被动式，耶稣使用被动式，被释放，你从你的病被释放。被释放乃是出于神的被动式。我们说出于神的被动式，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敬畏神，会称神的名，他们要避免称神的名，所以当他们要描述神的作为，他们就用被动式来表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出于神的被动式。所以耶稣说，你的病被释放，这个被释放是出于神的被动式，表明是神的能力使他得释放。不但这个出于神的被动式强调是神的能力使他得释放，而且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完成式，这个完成式强调这个被释放的性质是永久的，这个妇人永久的从他的疾病与从撒旦的压服之下，或者说从撒旦的捆绑之下得释放。然后作者接着说，并且他把他的手，就是耶稣把他的手按在他身上，按在这个妇人身上。耶稣的宣告与他按手在这个妇人身上应当是同时发生的，而耶稣的按手显明他医治的能力。我们看到在耶稣传道工作中，有时候他医病他会按手在病人身上，有时候他没有按手，他很多时候是使用他有权柄的话语来施行医治。在这里耶稣以他有绝对权柄的话语向这妇人做宣告，但同时也按手在这妇人身上，他的按手显明他医治的能力。然后我们看到产生什么结果呢？作者告诉我们，立即他被挺直了，这个妇人被挺直了。这个立即 强调耶稣绝对权柄的宣告，与他的手按在这个妇人的身上，立刻产生效果。这个妇人的得医治是立即的，是立刻的。耶稣做出有权柄的宣告，同时把手按在这个妇人身上，就立刻产生效果。这个妇人就被挺直了，照样这里又是出于神的被动式，他被挺直了，强调是神医治他。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耶稣借着神的能力来施行医治与释放，所以我们看到两次出现出于神的被动式，被释放、被挺直，都是表明耶稣他借着神的能力来医治这位病了18年的这个妇人，而且耶稣的医治是有效的，是完全的医治，这个医治是永久的，使这个妇人得到永久的医治和释放。当这个妇人得医治之后，她做出什么反应呢？她不断的赞美神，她不断的赞美神。对于神在耶稣里施行的医治所产生的自然反应，就是赞美神。神在耶稣里，也就是神借着耶稣施行的医治产生的自然的反应，对于神在耶稣里施行的医治所产生的自然的反应，就是赞美神。所以他不断的赞美神，同时这也显明了这个妇人知道耶稣与神的能力之间的关联，他知道神的能力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运行，所以当耶稣向他做出宣告并按手在他身上产生立刻的效果，他的身体立刻被挺直了，这是神的能力医治他，耶稣是借着神的能力来施行这个医治，而这个妇人他知道耶稣和神的能力之间的关系，他知道是神的能力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运行，所以他不断的赞美神。这就跟接下来那位管会堂的人所做出的反应完全相反。那位管会堂的人被是否合乎律法所捉住，以致那个管会堂的人不能看见在耶稣里神大能的手在工作。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管会堂的人，他被什么东西所抓住、所绊倒、所绊住，他是被是否合乎律法、合乎神的律法所捉住、所绊住，以至于他完全不能看见在耶稣里神大能的手在工作。这是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了18年的这个妇人。接下来 作者就告诉我们对耶稣所做的这个医治的工作所产生的反应。正如其他的事例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其他耶稣的传道工作一样，耶稣所行的兆头成为争议和教导的时机。这个管会堂的人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个兆头，就提出了对安息日医病的争议。管会堂的人是谁呢？在耶稣的时代，管会堂的人是管理会堂的财务和建筑，以及会堂中一切的行政事务，督导会堂崇拜的程序，例如安排带领祷告与读律法书和先知书的人，邀请会众中有资格有能力担任解经的人来传讲所宣读的经文等等。这是耶稣那个时代管会堂的人的工作，或者说他的角色，管理会堂的财务和建筑物，以及会堂一切的行政事务，特别是督导会堂崇拜的程序的进行，安排带领祷告还有读律法书和先知书的人，也是管会堂的人来邀请会众当中有资格有能力担任解经的人来传讲所宣读的那一天所宣读的经文。所以耶稣是被他邀请来讲解当天所读的经文。管会堂的人的角色是要维持对律法书的宣读与中心的讲解和教导，所以他有一个责任要维持对律法书的宣读还有中心的讲解和教导所宣读的律法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管会堂的人，他就是在履行这个角色，正如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监督耶稣的传道工作和教训，要确保耶稣所行所说的是合乎神的律法。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管会堂的人也是在履行他的角色，要维持对律法书的宣读还有忠心的来讲解和教导律法书。他认为，这个管会堂的人认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乃是违反了律法，违反了犹太人的文士和拉比所制定的口传律法。我们曾经说过，犹太人的文士和拉比可以说是律法专家，他们研读律法，解释律法，并且定出很多遵守的细则来帮助当时的百姓可以不违反神的律法。他们定出这些细则是有千百条的这种条规要遵守， 用意是要帮助百姓，可以 不违反律法。但是同时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这些条规看为是与摩西所写下来的律法书具有同等的权威性。不过他们这些制定的条例在当时没有用文字写下来，乃是由拉比教导他的学生，学生用记忆的方式把拉比的教导记下来，然后这样子一代传一代，所以叫做口传的律法。这个口传的律法被犹太人看成是具有跟文字写下来的摩西律法具有同等的权威性。按照口传律法的规定，只有当疾病会导致生死攸关的危险时，才可以在安息日施行医治。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是在生命危险的关头上，那么在安息日可以医治。当然按照这个口传的律法，即使一个人生命有危险可以进行医治，也只能医治到只要维持他不至于死亡，而不是说全力的把他医好，要等到安息日过了才可以全力的来去医治。如果不是生命攸关的，有生命攸关的危险，那就要等到安息日之后才进行医治。现在这个妇人已经病了18年，她的疾病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耶稣却在安息日医治她，所以管会堂的人认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这个妇人乃是违反了律法。所以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他就发怒。他不但发怒，他对群众发出他的斥责。很有趣的是，这个管会堂的人，他不是向耶稣发出他的斥责。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有其他的场合，当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是违反他们口传的律法，他们往往会向耶稣，或者直接向耶稣或耶稣的门徒来发出斥责。但是现在这个管会堂的人，他不是向耶稣发出他的斥责，而是直接向群众说话。也许他是要激动群众来反对耶稣，或者他是要公开挑战耶稣是一位教师的权威。无论如何，他对群众说，有六日应当在其中做工。他说有六日应当在其中做工，这是呼应出埃及记20章第9节，或者是申命记5章13节所记载的十诫，耶稣十诫中神所说的话。在出埃及记20章第9节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所以 这个管会堂的人，他说有六日应当在其中做工，呼应十诫中神所说的话，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是这里他用应当，他说六日应当在其中做工，这个应当表明他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应当遵行。神的旨意说有六日，在这六日要劳碌做工，所以他说有六日应当在其中做工。所以接着他说在那些日子来得医治，不要再安息日。这是这个管会堂的人直接向群众所说的话，有六日应当在其中做工，所以在那些日子来得医治，不要再安息日。这个妇人的病没有任何生命的危险，毕竟他已经病了18年，所以管会堂的人认为可以等到明天再医治他，不要在安息日医治这个妇人。这显明这位管会堂的人他关心他所看重的是否合乎律法，甚于关心这个妇人18年来的受苦。这个妇人的病没有任何生命的危险，而且他已经病了18年了，六日应当做工，所以这个妇人可以等到明天再来得医治，不要再安息日。因此这个管会堂的人他关心他所看重的是否合乎律法，甚于关心这个妇人18年来的受苦。耶稣就向这个管会堂的人做出回应，虽然这个管会堂的人不是对耶稣说话，但是他确实是针对耶稣医治这个在安息日医治这个妇人，因此耶稣就对他做出回应。这位管会堂的人对耶稣在安息日医治这个妇人的病所有的愤怒和斥责，就为耶稣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教导安息日真正的意义。但是我们看到路加描述耶稣所做的回应，他说主对他说，他用主来称呼耶稣，他不是说耶稣对他说，作者不是说耶稣对他说，作者说主对他说。 作者以主称呼耶稣，来强调耶稣是一位有绝对权柄的教师，他才是真正能够以最高的权威来解释与教导神的律法。所以主对他说，耶稣是有绝对权柄的老师，耶稣才真正能够以最高的权威来解释和教导神的律法。耶稣首先称这个管会堂的人是假冒为善的人，在此假冒为善是复数，不是单数。耶稣虽然是对他说假冒为善的人，但是耶稣却是用复数，这就表明不只是这位管会堂的人有这种想法，在会堂的会众当中也有许多人是赞同他的想法，或者是与他有相同的想法。所以耶稣也是同时指向这些人，不单是指着这个管会堂的人称他是假冒为善的人，也是指着所有会堂中跟耶稣有相同想法的人都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的假冒为善是他们以为，他们自以为有能力正确的解释律法和忠心的遵行律法，他们自以为他们是有能力正确的解释律法和忠心的遵行律法，但实际上他们不是站在神的一边，他们并不明白神的旨意，不能够正确的查验神的律法所具有的意义，因此他们活出所活出来的是错误的生活，不是敬虔的生活。这就是耶稣指出他们是假冒为善，自以为有能力正确的来解释神的律法，也自以为自己忠心的在遵行神的律法，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明白神的旨意，也不能够正确的去查验神的律法所具有的意义。既是如此，他们活出来的生活就是错误的生活，不是敬虔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假冒为善。接下来耶稣就以问句的方式来指出他们的问题，并且说明安息日的意义。耶稣提出第一个问句，耶稣说，你们每一个人岂不是在安息日解开棚里他的牛或他的驴，和合本翻成槽，喂牛或驴喂食的那个马槽，或者这个喂食的槽。但是这个字呢也可以是指棚，牛棚或者是马棚等等哈。所以可能更好是把它解释为是棚。你们每一个人岂不是在安息日解开棚里牛棚或者驴子的棚，解开棚里他的牛 或他的驴牵去给他饮水呢？我们要了解当时拉比口传律法的规定。在当时拉比所制定的口传律法的规定，只要牛或驴没有负重，也就是说身牛或驴的身上没有背着重物，那就是表示说他们不是在做工啊。所以只要牛或驴没有负重，那么可以在安息日牵他们去饮水，同时也可以在安息日用绳索把牛或驴系着，以免他们到处走。虽然安息日的规定条，安息日的规条有规定说不可以在安息日打结，你要把牛或驴用绳索来系着，要做打结的这个动作，但是可以在安息日用绳索把牛或驴系着，免得牛或驴到处走。但是最重要的是，只要牛或驴没有负重，那么在安息日可以把他们解开，牵他们去饮水。这是耶稣说，你们每一个人岂不是在安息日解开棚里他的牛或他的驴，牵去给他饮水吗？然后耶稣接着提出第二个问句，耶稣说，这妇人是亚伯拉罕的女儿，撒旦捆绑她18年，岂不应当在安息日使她从这捆绑被释放吗？耶稣使用犹太拉比的轻和重的辩证法，这是耶稣经常使用的一个争论的方式。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再一次使用犹太拉比所用的轻和重的辩证法。这个轻和重的辩证法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若是这个这样这样，那么那个岂不更加这样这样吗？所以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个岂不更加是这样吗？这叫做轻和重。如果这个比较轻的是这样，那个更重的、更有价值的，岂不更是这样吗？所以耶稣说，这个妇人是亚伯拉罕的女儿 ，daughter of Abraham， 意思就是说，这个妇人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蒙神所拣选，蒙神所赐福，跟他立约，跟他和他的后裔立约。所以耶稣说，这个妇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蒙神特殊的爱的立约百姓中的一份子。耶稣提到这个妇人乃是蒙神特殊的爱的立约百姓中的一份子。接下来耶稣说， 撒旦捆绑了他18年。这强调这个妇人长期的被撒旦监禁和长期的受苦。这妇人是亚伯拉罕的女儿，撒旦捆绑她18年，她长期被撒旦所监禁，在撒旦的捆绑之下，折磨之下，长期的受苦。所以耶稣使用犹太拉比的轻和重的辩证法来指出，来提出这个安息日，一方面指出这个管会堂的人的问题，或者说指出管会堂的人的假冒为善，同时也说明安息的意义。那么耶稣的论点，这个轻和重的辩证法的论点是什么呢？这个论点是，如果对于动物是正当的，是适当的，那么对于人岂不更是正当的，是适当的吗？如果对于动物是正当的，是适当的，那么对于人岂不更是正当的，是适当的吗？因为我们知道人是神创造的最高潮，按神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神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你们关心被绳索系住的牛或驴，你们关心被绳索系住的牛或驴，在安息日解开他们，牵他们去给他们饮水，那么这个被撒旦捆绑18年的妇人，岂不更应当立即使他被解开、被释放吗？即使是在安息日。再说一次，如果你们关心被绳索系住的牛或驴，在安息日解开他们，牵他们去给他们饮水，那么这个被撒旦捆绑18年的妇人，岂不更应当立即使他被解开、被释放吗？即使是在安息日，他不应当继续被捆绑，连一刻之久都不应当。事实上，在安息日使他被释放是更适当的。因为这样，安息日就被正面的被尊为圣了。这样安息日就正面的被尊为圣了。这个妇人被撒旦捆绑了18年，岂不更加应当使他立即被解开、被释放？他不应当继续被捆绑，连一刻之久都不应当。但是耶稣表明，不仅是在这日子，这个安息日，他应当立刻被释放。 事实上，在安息日使他被释放，更是适当的。这样，安息日就正面的被尊为圣了。在安息日，神的百姓休息和敬拜神，敬拜这位良善的创造者。耶稣借着神的能力，使这妇人在安息日得医治和释放。他因此，这妇人因此不断地赞美神，这真正适合安息日的真意。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欢庆安息日呢？所以，在安息日使他被释放是更适当的。这样，安息日就正面的被尊为圣了。安息日，神说你们要休息，并且你们要有圣会，也就是说来敬拜神。在这一天，你们应当休息，并且来敬拜神，来敬拜这位良善的创造者，来向他献上赞美和感谢。现在耶稣借着神的能力，使这个妇人在安息日得医治和释放，他因此不断地赞美神。这是真正适合安息日的真意。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欢庆安息日呢？但同时，耶稣也是指出管会堂的人以及那些跟他有相同看法的人，他们的假冒为善。他们向动物显出怜悯，却不向神立约的百姓显出怜悯。最后，我们看耶稣他的话所带来的结果。作者说，耶稣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产生了分裂，或者说产生了分开，就形成了两组人。哪两组人呢？一组人，作者告诉我们，所有耶稣的反对者，所有他的反对者都被羞辱了，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话使他们受到羞辱。但这个可能不是指他们感到羞耻，不是他们因此感到羞耻，而是指那些属灵上有洞察力的人就看见所有耶稣的反对者都被羞辱了。这是一组人，就是耶稣的反对者，他们都被羞辱了。另外一组人，全体群众，这里路加特别说明是 entire 这个 crowd， 全体的群众，因他所做的一切荣耀的事而喜乐。全体群众因耶稣所做的一切荣耀的事，这个一切荣耀的事是复数，指向耶稣在他们当中所行的所有荣耀的事，当然包括耶稣医治这个病了18年的女人。全体群众因为耶稣 在他们当中所行的所有荣耀的事而喜乐。这是强调耶稣所行的一切事都是神的作为，因此使神得荣耀。所以他们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的荣耀的事情而喜乐，而欢乐，而赞美神。耶稣所行的一切事都是神的荣耀，所以都是神的作为。耶稣所做的一切事都是神的作为，因此是叫神得荣耀。所以耶稣所做的所有荣耀的事是使神得荣耀，以至于全体群众就因着耶稣所行的这些使神得荣耀的事情而喜乐。我们看的今天这段经文记载耶稣医治了一个病了18年的妇人。作者对这个妇人的病情的描述显明，这个妇人的病有一个身体上的表现，但这个身体上的这个表现乃是植根于宇宙冲突的因素，是在撒旦的捆绑之下。这就强调了这个妇人的得医治与他的得释放是不可分的，不仅他需要得医治，他也需要得释放。耶稣正在教导人的时候，看见他就决定立即做出医治他的行动，显明耶稣对有需要的人之怜悯和对被社会摒弃的人的眷顾。耶稣他医治这个妇人是以绝对的权柄向这个妇人宣告他从他的病被释放了。这乃是意指这个妇人不但从他的疾病中得释放，也从他疾病的根本原因，从撒旦的压服中得释放。并且耶稣这个宣告使用出于神的被动式，表明是神的能力使他得释放，不但是出于神的被动式，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完成式，表明这个释放的性质是永久的，这个妇人永久得了医治和释放。耶稣不但做出宣告，并且按手在这妇人身上，立即产生效果，使这个妇人被挺直了，照样是出于神的被动式，强调是神医治了他。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他借着神的能力施行医治与释放，并且是有效的完全的医治。从这个妇人身上我们也看到，对于神在耶稣里施行的医治所产生的自然反应就是赞美神。我们在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因着使徒奉耶稣的名叫有病的人得医治，这些人产生的自然反应就是赞美神。耶稣回答这个管会堂的人，作者以主称呼耶稣，来强调耶稣是一位 有绝对权柄的教师，他才是真正能够以最高的权威来解释和教导神的律法。耶稣称这位管会堂的人与会众中和他有相同想法的人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自以为有能力正确的解释律法和忠心的遵行律法，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明白神的旨意，不能够正确的查验神的律法所具有的意义，因此他们活出的生活是错误的生活，不是敬虔的生活。耶稣对于这位管会堂的人的回应，他所提出的论点，基本的原则是，如果对动物是正当的，是适当的，那么对于人岂不更是正当的，是适当的吗？如果你们关心被绳索系住的牛或驴，在安息日解开他们，牵他们去给他们饮水，那么这个被撒旦捆绑18年的妇人，岂不更应当立即使他被解开，被释放吗？即使是在安息日，他不应当继续被捆绑，连一刻之久都不应当。事实上，在安息日使他被释放，是更适当的。这样，安息日就正面的被尊荣了。耶稣的话带来的结果是，我们看见产生了分开，形成了两组人。一组人是耶稣的反对者，一组是全体的群众。这是耶稣在第12章说，他来是使人分成两组人，分成信徒和非信徒。当然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信徒跟非信徒，但确实耶稣他的话带来了，产生了分开，或者说产生了分裂，形成了两组人。但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耶稣在安息日医治18年，定了18年的妇人这个事件，在整个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中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不仅是要了解这个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真理的意义，我们也必须看在整卷路加福音这个事件所具有的意义。第一，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为从12章第1节开始的段落做结论。在12章第1节，耶稣警告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那就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事件，一方面是对于路加福音11章37到54节耶稣已经斥责的犹太宗教领袖的假冒为善的一个说明，也就是12章第1节耶稣所警告的要防备假冒，防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那今天这个事件，也就是对于这些宗教领袖的假冒为善的一个说明。但是另一方面，这是为12章1节开始的段落做结论， 是耶稣所行的这件事彰显了神从撒旦的权势拯救他百姓的拯救能力，彰显了神从撒旦的权势拯救他百姓的拯救能力，向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兆头，是应当被他们知道的。在这个兆头中，神国度的全能是必须被看见的。耶稣所行的医治这病了18年的妇人，是神的能力从撒旦的权势拯救他的百姓，是彰显神的能力从撒旦的权势拯救他的百姓。所以这个事件是向犹太人提供一个兆头，是他们应当知道的，他们应当可以从这个兆头中看到神国度的全能。所以下一次我们就会继续看耶稣接着讲了两个神国度的比喻。这是在路加福音，整卷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中所具有的第一方面的意义。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为从12章第一节开始的段落做结论，但是我们可以看更大一点的上下文。在路加福音中，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他在安息日在拿撒勒会堂，他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宣告了他全部传道工作的使命与目的。这是路加福音第14章16节到第21节所记载的。路加福音第4章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这是路加记载在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他在安息日在拿撒勒的会堂用以赛亚书61章第一到第二节宣告了他全部传道工作的使命和目的。现在耶稣这个医治的行动应验了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所宣告的，使被掳的得释放，使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使这个被撒旦捆绑18年的妇人得释放。神末世的拯救旨意借着耶稣已经实现了。这是路加要我们看见的，从路加福音更大的上下文看到耶稣医治这个病了18年的妇人这个事件所具有的意义。我想耶稣来确实使我们从 罪和撒旦的捆绑中得释放。当我们借着悔改和相信，接受耶稣所成就的这个拯救的工作，我们都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耶稣所完成的这个拯救的工作。我们都应该在生活里面经历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和撒旦的捆绑。我们不应当仍然活在受罪和撒旦的捆绑的一种生活中。我们不应当仍然是活在做罪的奴仆、做罪的奴隶和受撒旦的辖制的一种生活中。我们应该是经历耶稣所成就的这个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撒旦的捆绑的拯救工作。我想我们都应该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以为我们做了决志祷告受了洗，我们就是一个已经蒙拯救的人，并不是说我们做决志祷告跟受洗 是不重要的。但问题是，真正的悔改相信，真正的领受这个救赎、这个拯救和释放，我们就应该在生活里面不断的经历这个耶稣拯救我们、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撒旦的捆绑的这个大能。我们应当可以胜过罪，我们应当可以不屈从撒旦的试探，能够胜过撒旦的试探。我们应该有能力得胜撒旦的试探，我们应当有能力胜过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有能力不听从我们的肉体，不随从我们的肉体。我想我们应当来思考，并且我们应当借着祷告去向神支取这个基督救赎我们、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撒旦的权势这样的大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再次用这个管会堂的人，耶稣对管会堂的人的斥责，斥责他是假冒为善的人，再一次以这个管会堂的人的假冒为善来省察我们自己。尤其是我们许多的人对于神的话，可能我们也像这个管会堂的人一样，自以为有能力正确的来解释神的话，并且自以为自己是忠心的在遵守神的话，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明白神的话，也不能够正确的来了解神的话所具有的意义。若是如此，我们 的生活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敬虔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来使我们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来解释神的话，并且赐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按着这个真理来生活，才可能真正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希望我们不断的来寻求圣灵的帮助，领我们进入真理。这是耶稣对门徒的应许。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要使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并且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话。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他们进入真理。使徒保罗也是说，圣灵是使我们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教导，使我们可以真的是按着正义来明白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来明白神的话和遵行神的话。我们不敢像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我们必须谦卑，真正谦卑的寻求圣灵的帮助。我们的心神鉴察，神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渴慕认识他，渴慕真理和遵行真理。凡是真正饥渴慕义的人，神应许说我们必得饱足。神会按着我们心中对真理的渴慕，渴慕明白真理和遵行真理，神的圣灵就必定会帮助我们进入真理。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需要重复听你话语的教导。我们会发现很多耶稣的教训是重复的在强调关于神你自己，关于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的重要的真理。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甚至可以说我们没有用心在听，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渴慕想要明白和遵行的心，是真正谦卑的，不是出于骄傲的，不是自以为是的，像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神，你是鉴察我们的，你是信实的，来按着我们对真理的渴慕，你来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我们也要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释放了我们，使我们从罪和撒旦的权势之下得释放。也许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来讲论这样的真理，但是我们却 活出来的生活，却继续活在罪的辖制和撒旦的捆绑之下。我们还是过一个奴隶做罪的奴仆，做撒旦的奴仆的生活。这就表示我们是否，我们真的是应该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真正的经历这个基督拯救的大能吗？我们真正是享有这个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救赎吗？我们应当一天比一天更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应该有能力可以不随从我们的肉体，并且我们有能力不屈从于撒旦的试探，因为你已经叫我们从这些权势中得释放。那我们怎么经历这个大能呢？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如果真正明白，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借着你所成就的这个拯救和释放，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来向你来祈求，来支取这个拯救的释放的大能。天父，我想这真的只有说圣灵来教导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应该总是在那边说自己是软弱的，总是在那边好像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胜过罪，胜过试探。这如果是我们的属灵状况，那我们真是需要认真的去面对，要从这种所谓的没有能力的生命中，我们真的是需要去经历神释放的大能。主啊，你给我们这种认识，这种明白和这种信心，我们就可以靠着你，真的是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主，你所带来的释放和拯救，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